次日，宝玉起来，梳洗了，便往家塾里去。走出院门，忽然想起，叫贝明略等，急忙转身回来叫：“麝月姐姐呢？”麝月答应着，出来问道：“
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宝玉道：“今日云儿要来了，告诉他别在这里闹，再闹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爷去了。”麝月答应了，宝玉才转身去了。刚往外走着，只见贾云慌慌张张往里来，看见宝玉连忙请安说：“叔叔大喜了。”那宝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，便说道：“你也太冒失了，不管人心里有事没事，只管来搅。”贾云陪笑道：“叔叔不信，只管少去，人都来了，在咱们大门口呢。”宝玉越发急了，说：“这是哪里的话？”正说着，只听外边一片声嚷起来。贾云道：“叔叔听，这不是。”宝玉越发心里狐疑起来，只听一个人嚷道：“你们这些人好没规矩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们在这里混嚷？”那人答道：“谁叫老爷升了官呢，怎么不叫我们来朝喜呢？别人家盼着朝还不能呢。”宝玉听了才知道是贾政升了郎中了，人来报喜的，心中自是甚喜，连忙要走时，贾云赶着说道：“叔叔乐不乐？叔叔的亲事要再成了，不用说是两层喜了。”宝玉红了脸，啐了一口道：“呸，没趣的东西，还不快走呢。”贾云把脸红了道：“这有什么的，我看你老人家就不……”宝玉沉着脸道：“就不什么？”贾云未及说完，也不敢言语了。宝玉连忙来到家塾中，只见黛如笑着说道：“我才刚听见你老爷生了，你今日还来了吗？”宝玉陪笑道：“过来见了太爷，好到老爷那边去。”黛如道：“今日不必来了，放你一天假吧，可不许回园子里玩去，你年纪不小了，虽不能办事，也当跟着你大哥他们学学才是。”宝玉答应着回来，刚走到二门口，只见李贵走来迎着，旁边站住，笑道：“二爷来了吗？奴才才要到学里请去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谁说的？”李贵道：“老太太才打发人到院里去找二爷，那边的姑娘们说二爷学里去了，刚才老太太打发人出来叫奴才去给二爷告几天假，听说还要唱戏贺喜呢，二爷就来了。”
说着，宝玉自己进去，进了二门，只见满院里丫头老婆都是笑容满面，见他来了，笑道：“二爷这早晚才来，还不快进去给老太太道喜去呢。”宝玉笑着进了房门，只见黛玉挨着贾母左边坐着呢，右边是湘云，地下邢王二夫人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凤姐、李文、李绮、邢秀烟一干姐妹都在屋里，只不见宝钗、宝琴、迎春三人。宝玉此时喜得无话可说，忙给贾母道了喜，又给邢王二夫人道喜，一一见了众姐妹， 便向黛玉笑道，一一见了众姐妹，便向黛玉笑道，
妹妹身体可大好了。
黛玉也微笑道，大好了，听见说二哥哥身上也欠安，好了吗？宝玉道，
可不是，我那日夜里忽然心里疼起来，这几天刚好些就上学去了，也没能过去看妹妹。
黛玉不等他说完，早扭过头和探春说话去了。凤姐在地下站着笑道，
你们两个哪里像天天在一处的，倒像是客一般，有这些套话可是人说的相敬如宾了。
说的大家一笑，林黛玉满脸绯红，又不好说又不好不说，迟了一会儿才说道，你懂得什么？众人越发笑了。凤姐一时回过味来，才知道自己出言冒失，正要拿话岔时，只见宝玉忽然向黛玉道，
林妹妹，你少云儿这种冒失鬼。
说了这一句方想起来，便不言语了，招得大家又都笑起来，说
这从哪里说起？
黛玉也摸不着头脑，也跟着讪讪的笑。宝玉无可搭讪，因又说道，
可是刚才我听见有人说要送戏，说是姐儿。
大家都瞅着他笑。凤姐儿道，
你在外头听见，你来告诉我们，你这会子问谁呢？
宝玉得便说道，
我外头再去问问去。
贾母道，
别跑到外头去，头一件看喜报的笑话，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，回来碰见你又该生气了。
宝玉答应了个事才出来了。这里贾母因问凤姐，
谁说送戏的话？
凤姐道，说是舅太爷那边说，后日子好，送一班新出的小戏儿给老太太、老爷、太太贺喜。
殷又笑着说道，
不但日子好，还是好日子呢。
说着这话，却瞅着黛玉笑，黛玉也微笑。
王夫人殷道，可是呢，后日还是外甥女儿的好日子呢。
贾母想了一想，也笑道，
哈哈哈，可见我如今老了，什么事都糊涂了，亏了有我这凤丫头，是我个几世中，既这么着很好，他舅舅家给他们贺喜，你舅舅家就给你做生日，岂不好呢？
说的大家都笑起来，说道，老祖宗说句话都是上篇上论的，怎么怨得有这么大福气呢？说着宝玉进来，听见这些话，越发乐得手舞足蹈了。一时大家都在贾母这边吃饭，甚热闹，自不必说。饭后，那贾政谢恩回来，给宗祠里磕了头，便来给贾母磕头，站着说了几句话，便出去拜客去了。这里接连着亲戚族中的人来来去去，闹闹嚷嚷，车马填门，貂蝉满座，真个是花到正开，蜂蝶闹， 月逢十足海天宽。
如此两日已是庆贺之期。这日一早，王子腾和亲戚家已送过一班戏来，就在贾母正厅前搭起行台，外头爷们都穿着宫服陪侍，亲戚来贺的约有十余桌酒，里面为着是新戏，又见贾母高兴，便将琉璃戏瓶搁在后厦，里面也摆下酒席，上首薛姨妈一桌是王夫人宝琴陪着，对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秀烟陪着，下面上空两桌，贾母叫他们快来。
一会儿只见凤姐领着众丫头都簇拥着黛玉来了，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，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，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。湘云、李文、李绮都让她上手坐，黛玉只是不肯。贾母笑道：“今日你坐了吧。”薛姨妈站起来问道：“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吗？”贾母笑道：“是她的生日。”薛姨妈道：“哎，我倒忘了。”走过来说道：“恕我健忘，回来叫宝琴过来拜姐姐的寿。”黛玉笑说：“不敢。”大家坐了，那黛玉留神一看，独不见宝钗，便问道：“
宝姐姐可好吗？为什么不过来？”
薛姨妈道：“她原该来的，只因无人看家，所以不来。”黛玉红着脸微笑道：“
姨妈那里又添了大嫂子，怎么倒用宝姐姐看起家来？大约是她怕人多热闹，懒得来吧。我倒怪想她的。”
薛姨妈笑道：“难得你惦记她，她也常想你们姐妹们。过一天，我叫她来，大家叙叙。”说着，丫头们下来斟酒上菜。外面已开戏了，出场自然是一两出吉庆戏文，及至第三出，只见金童玉女齐翻宝状，引着一个霓裳羽衣的小旦，头上披着一条黑帕，唱了一会儿进去了。众皆不识，听见外面人说：“这是新打的《蕊珠记》里的名声，小旦扮的是嫦娥，前因堕落人寰，几乎给人为配。幸亏观音点化，他就未嫁而逝，此时隐声月宫，不听见曲里头唱的人间之道。风情好，哪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抛，几乎不把广寒宫忘却了。”第四出是吃糠，第五出是达摩带着徒弟过江回去，正办出些海市蜃楼，好不热闹。
众人正在高兴时，忽见薛家的人满头汗闯进来，向薛科说道：“二爷快回去，病里头回明太太也请速回去，家中有要紧事。”薛科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家人道：“家去说吧。”薛科也不及告辞就走了。 薛姨妈见里头丫头传进话去，更害得面如土色，急忙起身带着宝琴别了一声，即刻上车回去了，弄得内外愕然。贾母道：
咱们这里打发人跟过去听听，到底是什么事，大家都关切的。
不说贾府依旧唱戏，单说薛姨妈回去，只见有两个衙役站在二门口，几个当铺里伙计陪着，说太太回来自有道理。正说着，薛姨妈已进来了。那衙役们见跟从着许多男妇簇拥着一位老太太，便知是薛蟠之母，看见这个事派也不敢怎么，只得垂手侍立，让薛姨妈进去了。那薛姨妈走到厅房后面，早听见有人大哭，却是金贵。薛姨妈赶忙走来，只见宝钗迎出来，满面泪痕，见了薛姨妈便道：
妈妈听了先别着急，办事要紧。
薛姨妈同着宝钗进了屋子，因为头里进门时已经走着听见家人说了，吓得战战兢兢的了，一面哭着因问：
到底是和谁？
只见家人回道：太太死时且不必问那些底细，凭他是谁，打死了总是要偿命的，且商量怎么办才好。薛姨妈哭着出来道：
还有什么商议？
家人道：依小的们的主见，今夜打点银两，同着二爷赶去，和大爷见了面，就在那里访一个有斟酌的刀笔先生，许他些银子，先把死罪思路开，回来再求贾府去上司衙门说情，还有外面的衙役，太太先拿出几两银子来打发了他们，咱们好赶着办事。薛姨妈道：
你们找着那家子，许他发送银子，再给他些洋记银子，原告不追，事情就缓了。
宝钗在帘内说道：
妈妈，使不得这些事，越给钱越闹得凶，倒是刚才小厮说的话是。
薛姨妈又哭道：
我也不要命了，赶到那里见他一面，同他死在一处就完了。
宝钗急得一面劝，一面在帘子里面叫人：
快同二爷办去吧。
丫头们搀进薛姨妈来，薛科才往外走，宝钗道：
有什么信，打发人即刻寄了来，你们只管在外头照料。
薛科答应着去了。
这宝钗方劝薛姨妈，那里金贵趁空抓住香菱，又和他嚷道：
平常你们只管夸他们家里打死了人，一点事儿也没有，就进京来了的，如今撺掇的真打死人了，平日里只讲有钱有势有好亲戚，这时候我看着也是吓得慌手慌脚的了。大爷明儿有个好胆儿，不能回来时，你们各自干你们的去了，撂下我一个人受罪呀。
说着又大哭起来。这里薛姨妈听见，越发气得发昏，宝钗急得没法。正闹着，只见贾府中王夫人早打发大丫头过来打听来了，
宝钗虽心知自己是贾府的人了，一则尚未提名，二则事急之时，只得向那大丫头道。此时事情头尾尚未明白，就只听见说我哥哥在外头打死了人，被县里拿了去了，也不知怎么定罪呢。刚才二爷才去打听去了，一半日得了准信，赶着就给那边太太送信去。你先回去，到谢太太惦记着。底下我们还有多少仰仗那边爷们的地方呢？那丫头答应着去了。薛姨妈和宝钗在家抓摸不着，过了两日，只见小厮回来拿了一封书交给小丫头拿进来。宝钗拆开看时，书内写着：
大哥人命是误伤，不是故杀，今早用科出名补了一张呈旨进去，尚未批出。大哥前头口供甚是不好，待此旨批准后再录一堂，能够翻供的好便可得升了。快向当铺内再取银500两来使用，千万莫迟，并请太太放心。于是问小厮。
宝钗看了，一一念给薛姨妈听了。薛姨妈拭着眼泪说道：
这么看起来，竟是死活不定了。
宝钗道：妈妈先别伤心，等着叫进小厮来问明了再说。一面打发小丫头把小厮叫进来，薛姨妈便问小厮道：你把大爷的事细说与我听听。小厮道：
我那一天晚上听见大爷和二爷说的，把我吓糊涂了。
未知小厮说出什么话来，下回分解。